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5月23号，公元2012年7月1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自焚藏人次汪朵吉牺牲，军警随意拘捕自焚目击者；伦敦奥火传递现场，一男子裸奔声援西藏；流亡西藏歌手拉棺材游行活动圆满结束；欧盟代表承诺会继续就西藏问题与中方交涉；西藏议会正义之火焰传递活动有序进行。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和藏人行政中央都证实，本月7号在西藏当雄县自焚的藏人次汪朵吉因烧伤严重不幸身亡。此外，中共军警在当雄县内随意拘捕了多名自焚藏人目击者。下面请收听端云的详细报道。
西藏人民议会和藏人行政中央纷纷指出，22岁的藏人次汪多杰于本月7号在拉萨市当雄县人口聚集最多的冲塞康前高呼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点火自焚，因烧伤严重，自焚藏人次汪多杰已牺牲。西藏人民议会在声明中指出，自焚藏人次汪多杰平时在当雄县依靠小买卖为生，家中只剩下年迈的母亲一人。截至目前，中共军警除了严密管控当雄县之外，切断电话等所有通讯渠道。此外，次汪多杰自焚后，中共军警拘捕了现场目击的很多民众，并警告他们不可把自焚事件传出去。声明继续指出，自2009年至今，在西藏境内已有43名藏人点火自焚，其中已得知33名藏人牺牲。西藏人民议会强调，所有自焚和抗议事件的后果必须由中共政府承担，要求中共政府停止无端指责达赖喇嘛，允许国际独立调查团和媒体记者进入西藏，公开事实真相，呼吁全球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立刻向中共政府施加压力，改变在西藏现行的高压政策，停止继续放纵中共迫害藏人。与此同时，西藏青年会达兰萨拉地方分会和西藏妇女会的组织下，上百名僧俗民众于昨天10号晚间6点多钟在麦罗肯基中心街区展开烛光游行活动，抗议中共政府无视西藏日益恶化的紧张局势，才导致更多的藏人点火自焚。达兰萨拉地方西藏妇女会会长格桑玉珍、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丹增尊珠、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前任主席阿旺维巴等纷纷发言，对境内藏人的无畏勇气和决心表达崇高敬意和支持，同时强烈呼吁生活在自由国度的流亡藏人肩负起更多的责任，为实现西藏自由而努力奋斗。此外，印度波恩扎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希热加措向本台介绍说，波恩扎地方西藏青年会和妇女会的联合组织下，当地数百名僧俗民众于今天早上9点至中午12点间念诵佛教经文，点燃酥油灯，特别为自焚牺牲的藏人达杰和次汪多杰举行祈福法会。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伦敦奥林匹克火炬传递活动现场，一名年轻英国男子在身上涂写了西藏独立的字样，并在圣火传递队伍前 以裸奔的方式来表达对西藏抗争的支持。下面请收听端云的详细报道。
据英国自由西藏组织消息，本周二十号，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抵达泰晤士河畔的亨利地区。在英国前赛艇明星史蒂夫准备开始传递火炬前，一名支持西藏人士在背部用英文涂写了西藏自由的字样，手持一支仿制的火炬在活动现场裸体奔跑，并向道路两旁等候火炬传递队伍的民众微笑挥手。随后警方用毛毯裹住了这名男子，并将他拘押。新西兰先驱报报道说，伦敦警方稍后表示，这名裸奔男子名叫丹尼奥·利尔，现年27岁，他被警方以不当暴露的指控而拘留，后取保获释。自由西藏组织表示，这一看似好笑的事件其实凸显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中共的侵略统治下，西藏再一次缺席了这场宣称所有国家都出席的国际性活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居住在瑞士的流亡藏人歌手洛丹·能林，从今年5月16号开展的瑞士伯尔尼至日内瓦联合国总办公楼拉棺材游行活动，经过长达1个多月的时间后，本月8号圆满结束。西藏流亡歌手洛丹·能林拉着一具上面写有“西藏自由”的棺材，磕着长头，从瑞士伯尔尼至日内瓦联合国前进行的游行活动，本月8号，他从日内瓦火车站到联合国总部办公楼前展开了最后一段的拉棺材游行活动。当时数百名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手持西藏国旗和哈达，表达对他的支持和同情。洛丹·能林随后在他的一些国际友人的支持下，在联合国办公楼前的一个路边举办了一场介绍西藏紧张局势的音乐集会活动。洛丹·能林在音乐会上演唱藏戏的方式，祝福达赖喇嘛尊者健康长寿，并祝愿西藏早日重获独立。达赖喇嘛前任欧洲特使格桑简赞出席了音乐集会活动，向洛丹·能林和其他的支持人士敬献哈达，表达对活动的支持。在音乐集会活动上，瑞士知名摇滚乐队传奇三人乐团和瑞士流行爵士女歌手伊万等分别演唱歌曲，表达对洛丹·能林拉棺材游行活动和西藏现实处境的支持和同情。音乐集会活动受到了当地媒体和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流亡西藏歌手洛丹·能林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当时在音乐集会上有不少华人朋友，所以他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抗争不是针对汉民族，而是针对中共的独裁统治政策。因为这种政策导致40多名藏人自焚时，很多华人都会露出惊讶的表情。洛丹·能林最后还对这些华人表示，他在祈祷西藏获得自由，中国迈向民主。流亡藏人歌手洛丹·能林通过这次活动而提出了5项诉求，分别是：第一，通过介绍西藏紧张局势来寻求更多西方人士的支持；第二，中共政府立刻给予藏人应有的自由；第三，要求胡锦涛停止打压藏人，并释放包括艺术界人士在内的所有藏人政治犯；第四，呼吁联合国尽快派遣代表入藏，调查真相；第五，呼吁瑞士政府邀请中国和西藏代表在瑞士国土上进行对话。 离往藏人歌手洛滇能林最后还决心将继续为支持境内的受难同胞展开更多的活动，直到西藏重获独立为止。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瑟琳·艾希顿女士对欧洲议会就西藏局势提出的问卷进行了书面答复，承诺会继续敦促中方尊重藏人的基本人权，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下面请收听端云的详细报道。
本月十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凯瑟琳·艾希顿在中国北京出席了第三轮中欧战略对话。多家媒体指出，双方就人权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未透露是否提及西藏问题。然而在当天，艾希顿就欧洲议会针对西藏局势提出的问卷进行的书面答复被公布。欧洲议会在问卷中提到了今年五月两名藏人在西藏首都拉萨自焚抗议的事件，以及有关任命负责协调西藏事务联络员的进展。艾希顿在书面答复中表示，欧盟曾向中方就藏人自焚事件、中共强制西藏牧民搬迁政策以及武力镇压表达合理诉求的藏人等人权问题进行过交涉，并多次呼吁中共当局从根本上了解藏人的不满情绪，尊重藏人的言论、集会、宗教和文化等基本人权自由。艾希顿承诺，欧洲联盟会继续就上述问题同中方进行交涉，并表示任命负责协调西藏事务的联络员虽然还未获得欧洲议会的通过，但应该没有问题。另据英国独立电视台报道，本周二十号，中欧代表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讽刺的是记者们被禁止提问，据说是因为在十八大召开前的敏感时期，当局不想让任何人提出有关西藏和中国的人权问题。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从本月六号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日当天，从印度三个地区发起的正义之火焰传递活动有序进行，其中印度北部西隆地区的火焰传递之前，由于当地正值休假期，今天十一号开始正式传递。印度北部西隆地方西藏福利办公室主管拉巴次任向本台表示，西藏人民议会发起的正义之火焰西隆地区的传递活动，虽然于本月六号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日当天，在印度梅吉拉邦议会议长、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加扬索巴和央金卓嘎的见证下宣告开始，但因为西隆地区正值休假期，传递活动推迟到今天十一号。拉巴次任表示，树立西藏和印度国旗的五辆汽车与七辆摩托车的护送下，西隆地区的正义之火焰传递活动于今天十一号正式发起，分别前往当地各学校和藏人居住区征集民众的签名支持。如果被允许，今天晚上将在西隆加入瓦的地区举办烛光游行活动。此外，西藏人民议会理事会成员白马炯乃和伽玛仪西的带领下，从本月六号尊者诞辰日当天，分别在印度北部拉达克首府列城和印度南部科钦城市展开的正义之火焰传递活动正在有序进行。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倩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